今年的节期又跟过往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5778的节期，之前是5777又或是更早的节期，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如何去过5778的节期，如何去迎接5778的祝棚节，这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透过这个过节期，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蒙福的管道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读《生命记》16:1-9:10-13-15-16七节的经文，好，读完我们再来进到今天的信息当中。预备，请。
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要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今天求你释放一个新的启示、新的恩膏进到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离开旧的循环进到新的循环，而且是蒙福的5778循环当中。你祝福我们，开我们的心，以及我们听得明白、听得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经文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先回到经文，这些节期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去遵守的。当神吩咐他们遵守的时候，整个节期它有三个很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去处理。第一个啊，你看见所有的节期它都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去做什么呢？他说到神面前。第十节我们看见到神面前，十六节节期要做什么呢？同样的是要朝见他，就是朝见神。所以节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与神相会，与神相会，这是节期希伯来人原来的意思。神约定了我们，如果有人约我，哎，我要看那个是谁啊，如果是你不想见的人，那约了我就不去嘛，对不对？或是说我觉得有挣扎的，约了也不一定去。可是神约了我们啊，太特别了。神说我约你们，神约我们有每一个定期约，一旦是约会的话，他一定是一定是什么？我们先回到经文，不用挤下来。对，好，神约我们，所以他会做什么呢？在他所选择的居所，接下来后面也继续有这个他所选择的居所类似的记出现，后面一章下一章啊。在他十五节所选择的地方，十六节所选择的地方。所以一个神与我们相遇的节期，他定好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去耶路撒冷，一年三次朝见神。我们也会组团去以色列去朝见神，当然不一定是在节期里面，我们想更多认识以色列。去年组了一团，未来也会组一团去以色列，一个神所选择的地方。一个节期就是与神相会，与神相会一定是包含神所定的地点。有人约了你，你会问他约在哪里，对不对？那你除了问他约在哪里，你还会问他什么？对，时间嘛。好，没有人约好了，好，我约你啊，在神柱相见，好，拜拜。那你说，那什么时候？今年还是明年？这个礼拜还是下个礼拜？时间，所以他又定出三个时间，从上面第一节开始， 我们就看见它有很多有关节期的。第一个是逾越节，接下来有七节，第十节七节，接下来十三节有祝棚节。对，谢谢。所以有祝棚节，那总结下来呢，整个节期就是神与我们 相会的。神与我们相会，他定下地点，他定下时间，一年几次？对，一年三次。所以就有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名称有一些不一样，待会有一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第一个观念，神每一年有三次约我们。事实上再浓缩一点，是每一个礼拜约我们一次来主日，对不对？敬拜他啊，那每一天他又很想我们亲近他。如果是献祭，是早晚献祭，那等于神在创造一个机会，我们与他相会。那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机会？有谁你很主动去找神的？我天天找神的，我天天祷告的，我天天读经的，我天天把我一切都交在神里面，让他替我做一个洁净的。有这样的人举手。你们太诚实了，对，跟你旁边说你很诚实。原来我们的光景是我们不太主动会找神的，所以神要创造机会啊，来提醒我们啊，哎，你没有来找我很久了， 来吃个饭，来见个面吧，对不对？这是神要帮我们的。当我们这样回头的时候，我们会进到一个循环。那 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那个循环是什么？这就是三个节期。刚我们说这三个节期的时候，每一个节期它又分成三组，有三组，特别是逾越节，它有三组，它是有逾越节、除酵节跟初熟节。那去到祝棚节呢，它有三组：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那七七比较单纯，可是它本身就有三个意义。今天我们不会讲太多，我们集中讲这三个。这三个里面，我们只是偶尔讲一讲，因为每一个进去，我们去到当天我们再讲，去到当天节期我们就会进到整个节奏当中。事实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下一章，它是一个，这是什么图？手扶电梯。手扶电梯有 哪一些方向？其实还有平的，如果你去机场的话，对不对？机场是平的，是前进的，可是没有上没有下的。三种，基本上是两种。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走在哪一种当中呢？有一种，它是好像人生的一个循环，是不停往下走的，它是一个咒诅的循环。刚才文员的见证有没有让我们听到咒诅的循环？他生命里面都在咒诅当中。他第一个咒诅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一种咒诅，爸爸妈妈自己也在从前的咒诅当中，所以他去找爸爸妈妈没办法医治他的，因为爸妈要找他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可以医治他的爸妈吗？也没办法，阿公阿妈一定要找阿公阿妈的爸妈。所以一代一代找下去，原来我们都在那一个咒诅的循环。我被伤害，我没有感觉爱，我就会说话伤害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一代也继续说话伤害他的下一代。这是文员从前父母关系里面的咒诅，这个咒诅带到他的家庭，所以他跟孩子跟妻子也紧张。好，他第二个咒诅是什么？他的生意、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很想创业，创业有压力，他去找什么？偶像，对不对？哇，他应该是拜偶像经验最丰富的。你刚才听他是什么都拜了，对吗？佛的、道的、禅的、打坐的、打太极的，还有练咒的，还有练什么经的，一大堆啊，他都有丰富的经验。越拜生意越失败，他昨天晚上讲到压力越大，晚上睡不好，情绪很紧张，里面常常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最好死了算了。他在一个这样的循环，那结果死了算了，第一个生意失败没有死，对不对？所以再做第二个生意，再做第二个生意，那生意不好有压力，去做什么？再去拜，对不对？花了很多钱，他又一个循环。这是一个扶手电梯往下走的图画。神要我们做什么？守节期，守节期。 我本来是走自己的路的，神说守节期，哎，我就要转向他的计划。人最不容易是什么？打破我们惯性的生活，打破你惯性的思维。你通常都是很有规律的，对不对？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思维也是这样。当我很有规律这样走，一二一二的时候，这是我的规律。我的规律是什么？走那个扶手电梯，而且是往下走的咒诅的循环。神不想我们这样，所以神要打破我的规律。我一二一二，神就说三四三四啊，三四在哪里？我就要转，我就要去想，哦，原来节气从我的思维、我的节奏、我的生活改变成为神的思维、神的节奏。这就是节气第二个很重要的祝福。神要跟我们约会，是要改变我们的循环，从咒诅的循环变成往上走的一个蒙福的循环，一级一级稳行在高处，这是他的心意。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整个节期他有很多祝福，很大的像文员他刚才怎么回到祝福的循环，他来到神住就要开启有真理进去，有真理进去，可是真理跟很多偶像的拜偶像的那个东西，他会撞的，偶像的东西他会困住我们，我们听真理听不太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可能听一个小时，听六十分钟，听进去的是几分钟？可能六分钟。这个六分钟已经高估了我们自己了，可能是六秒钟里面在打架，可是没关系，进到这边他开启来听真理，开启接受服事，然后呢他就进到第一个循环，参加医治释放营，哦，大夫带母来为他祷告，他很大的安慰，开始可以原谅爸爸妈妈，然后他又继续来这边敬拜，哎，听真理越听越多了，后来进到另外一个循环，接受深切医治释放，把里面不好的东西赶出去，哎，现在读圣经越读越通了，听我讲到应该是可以从六十分钟听六分钟变成呢十六分钟了，二十六分钟了，三十六分钟了，增加属神的部分，听真理的部分增加，有没有看见往下走的循环因为神的缘故变成往上走的循环？特别在节期这个恩膏是越强的，特别强。我们来看今年的祝棚节跟过往的有什么不一样。今年是五七七八，我们来看下一章。五七七八，五七七八，我们要特别讲八这个字，每一个希伯来文的数目字，应该是每一个希伯来文这个文字，它背后都有一个数目字。那八这个数目字就是刚才那个门，我们先看那个门。八这个数目字就是这个 head 这个字，希伯来文它是八这个数目字。那八这个数目字，我们先看下一章，再下一章。对，这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的八这个数目字。这个字，那这个字里面呢有很多的希伯来文，它只是一个字母，对不对？那用到 head 这个 字母的词，包括心这个字，这里就是这个 head 这个字母，活的、恩宠、梦、强壮、罪、恩慈。那所以等于这个字在今年里面呢，它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思想。回到前面那一章，在前面那一章，哎，应该后面吧，我们到底啊，我们进到对的循环当中。好，所以八这个字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刚才有看到那个字，对不对？新的开始，它有新鲜更新翻新的恩膏在今年里面，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动力冲进生命新的一年。刚才你看见那个活的 life， 对不对？那个希伯来文它有这个字母在里面， 那等于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膏，那个恩膏是什么？八，八是一个新的开始。神创造一个礼拜几天？七天。那去到第八天是什么？新的一个礼拜，对不对？所以八是一个新的恩膏，第八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那去到第三个礼拜呢，又是新的开始。那每一个新的开始，它的节奏是什么？先回到神里面安息，回到神里面安息，重新启动一个新的开始，去到第八天，这是更新。神不断用这个更新，它也是一种翻转，翻转还没到这边，还没到这个，对。所以我们讲到是新鲜跟更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再讲新鲜跟更新这个部分。刚才讲到一个礼拜七天，它是新的，开始就是八，然后呢，它是一个翻新，一个救赎。挪亚方舟里面有几个人？八个人，对不对？一家八口，一条船。中国文字都表达了救赎了，船这个字，对不对？都已经有在启示里面了。然后那个犹太人行割礼第几天？第八天。第八天行割礼代表一种洁净，一直进到一个新的更新的生命里面。所以五七七八年它有一种恩膏，更新的恩膏。如果我明白这个东西，我生命里面旧的东西就可以依靠神断开了，我不要做旧的。就算旧的是好的，它也变旧了。变旧很容易变什么？沉闷，会不会？如果你重复做一件事情做很久的话，它会不会很沉闷？应该会哦。不会太多的人有这种坚持做旧的那个忍耐哦。我是其中一个可以坚持的，去茶餐厅吃到它倒闭我才换的。一般人来讲的是新啊新啊新鲜。所以神今年要给我们一个祝福哦，那个祝福是我要靠着神的恩典被更新。我生命里面做不到的部分，好像一直卡住的，神替我们断开，然后走进一个新的恩膏里面。这是五七七八年的祝福。所以今年过祝棚节，祝棚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循环嘛。那八又是一个新嘛，所以等于我是新新哦。好，在那个双倍四倍的恩膏里面，一个人会快速前进。这就是五七七八的祝福，翻新跟更新。我们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的恩膏有没有感觉到在发动？五七七八，五七七八，不是我在心里的老，是我在坚固我自己的信心。五七七八，谁抓住他就有信心前进，谁抓住他就跟神说：主啊，我要这份的恩膏，我要我的生命走进一个新的循环。我从前做不到的，靠着神的恩典呢，我做得到了。我做得到了，对，还没进到那个五七七八年，刚刚四大运有蛮多台湾的选手，从前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对不对？特别有好几个基督徒，从前做不到的，他做得到了。神在今年就是要预备释放这一种的恩膏，新的恩膏，更新。你羡慕吗？要不要进到这种恩膏？要跟你旁边的说，我们今年一同进到新的恩膏当中。因为新鲜，所以它是很有动力的。因为新鲜，它是很活泼的。这就是这张图里面所说的一个新、新鲜、更新、翻新，并且是动力冲进生命。新的一年，哇，看见就蛮有盼望，很开心。接下来，它有第二个，除了这种新鲜的恩膏以外呢，它也是一个下一张 PowerPoint， 它是一个祝福的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有下一个图，应该有个图档。对，这一个，它是一个门，有没有看见？这个门代表什么呢？待会我们再看这一章。门，圣经讲什么东西是关于门的？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一个门。对不对？当有灭命的天使经过以色列人的家的时候，他们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个动作了。他们宰杀了一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上面。天使一看见这个，就越过他们，就不杀他们的长子。这就是逾越节的来由。 是代表救赎。那真正的羔羊是谁呢？约翰一看见耶稣，从远处就认得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约翰很清楚，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自己说什么？约翰福音十章九跟十，我们一起来读：“我就是
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啊。”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啊。”门的作用就是要穿过，对不对？门的作用就是要经过。所以今年五七七八，它是一个新的，今年也是一个门。我可以从旧的，因着神的恩典穿过去到成为新的。我可以从一个不能的咒诅的循环当中，因着神的恩典穿过这个门，去到祝福的循环当中。所以这是蛮关键的一个时刻，我们生命里面蛮多软弱，很多的问题都可以交给神。我要立即做一件事情，心，然后我穿越神这个门。当我这样穿越的时候，我会领受很多的祝福。当我这样依靠神的恩典的时候，我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这就是五七七八神要对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很特别哦。你说哇，祝福那么大，又更新，又是一个门。那我生命里面最怕的问题是什么？遇到困境的时候没有出路，那个叫没门，对不对？没有路，没有可以走的地方。大陆常常就说这句话，没门，没有机会。那现在有门就是有机会，有门就是有出路，我的生命可以翻转，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我当怎么做才能够走进这个应许当中？这个应许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两道门。关于这个门的进入，更新的进入，有两个很重要的思考值得我们去做，我们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到祝福更新的门里面。那这两道门是什么？第一个，它是恩典的门，或是说恩宠的门。恩典跟恩宠的门，刚才我们看过那个字母，希伯来的字母是不是恩宠这个字 favor 这个字，它本身有 head 这个字母在里面。第二个，它有很重要的观念是盟约的门。所以恩典跟盟约这两个部分是帮助我们预备好进到五七七七祝福的两大关键。恩典跟盟约是进到五七七八的两大关键。跟你旁边的说，恩典跟盟约是进到五七七八的两大关键。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进入祝福的两道门，就是刚才说的恩典跟盟约两道门。这两道门呢，我们要透过大卫。大卫是最能够汲取恩宠的人，大卫是最了解盟约的人，大卫是很懂得去有八更新恩膏的人。所以我们来看大卫他如何去经营神的同在，以及汲取那个很大更新的祝福。我们看大卫的经文，我们来读一到三节好了，一到六节好。
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 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
好，二十九章第一节，有没有二十九章第一节？好，大卫对
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好，我们讲完五七七八，我们讲到神预备了新的更新翻新，还有预备了门。那然后进到这个门的关键是，我们要懂得汲取恩典，要先走进恩典之门。有谁最懂得这个功课呢？我们必须看一个例子，以及我们能够学习大卫就是那个榜样。大卫很懂得如何进到恩典的门里面去，他很懂。他为什么懂呢？因为他对自己的罪有很深的了解。经文讲到呢，已经去到大卫的晚年，大卫就召聚百姓，传递要为神建殿的意象。他传递意象的过程，他就先说我很想帮神建殿。第二节，第一节是他召聚众人，第二节他在讲他心里面的感受，他说我心里面本想为神建殿，可是第三节神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你不可为我的名建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哦，原来大卫不可以建殿的原因是他是战士，流了人的血。那这个东西对大卫来讲有点无辜，我是战士，是你拣选我做战士，我去打仗一定要消灭敌人，我消灭敌人就流人的血，那是在战争里面无可避免的事情，我因着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你就说我不可以为你建殿，会不会很无辜？我们会这样想，可是大卫一听就知道，对，我流人的血。大卫听到什么？历代记写大卫的时候比较含蓄，替他保留面子，没有把他的罪写得很清楚。可是大卫知道这句话，流了人的血，他是指什么？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四节，我们跳到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下一章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
流人的血的罪。
对，流人血的罪，这个记载跟前面历代记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前面历代记的记载是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这边呢讲到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两个记载不一样哦。历代记没有指出是一种罪，可是诗篇五十一篇十四节说出它是一个罪。那到底大卫他知道神在说什么？原来神在说他不是因为打仗去杀人这些罪，这些流人血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大卫你犯奸淫，你不光是犯奸淫，你还杀了乌利亚，借刀杀人，让他死在战场上面，这是流人血的罪。所以大卫对于如何进到恩典的门，他的第一步他是要深深认罪。他终于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去思考，后来他就写成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在哪里，在哪里诵读出来呢？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有时候是唱出来。所以等于大卫把他的罪公开在全国面前去认罪，他深深认罪。经文回到上一章 PowerPoint， 他对自己罪的了解，他了解到什么程度？他说，神啊，我有罪，你看我的罪孽。然后他讲到，我知道我的过犯，他的过犯是偶尔犯罪吗？不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原来 我是一个很容易犯罪的人，我犯罪的程度多少次呢？常在。所以他一直思考自己的罪，我的罪，我的罪孽，我不光是一次两次，我是常常软弱， 我常常犯罪。那我犯罪犯到什么时候？应该是从何时开始我就犯罪呢？我是从下一节，下一章第六节那个地方，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 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一直追自己的根源。原来我在母腹已经开始犯罪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奥秘，他怎么知道母腹当中就犯罪？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大卫对自己软弱的了解，他没有放过，他一直追，他一直追。我这一次错吗？不是，我常常错。我只是常常错，我长大才错吗？不是，我从小就犯错。我从小就犯错。你国中高中犯错吗？对，我国高中犯错。你小学有没有？有，我小学也犯错。你小学有犯错？你幼儿园有没有犯错？有，我有犯错。你幼儿园有没有犯错？有， 我还没会讲话我就犯错。有没有？有啊，小孩子你看见了，如果你是生两个的，如果两个都很小，老大看见你抱老二，老大会过来发脾气哦，他会推开你哦，他会做一些动作哦，他会讲话了吗？他还不会讲话哦。哦，原来我还没有讲话我就犯错。所以大卫一直追他的自己的罪，追到哪里？母腹当中，我知道我就有罪。哎，他是不放过自己的罪，他一直追一直追。如果一个人他不放过自己的罪，他一直追一直追，那神追不追？神就不追了，因为你自己都追了嘛，你都悔改都认错了，所以神说你都追得那么凶了，我不追了。你都追得那么辛苦那么认真了，我不追你，我不追究你的罪。因为你认罪认得很彻底，你认罪认得很深啊，你是深深认罪啊。大卫这样追自己的罪，你看神喜不喜悦他？神很喜悦他。这就是我们要进到恩典之门的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我要追我自己的罪，这个罪不是控告，这个罪不是在仇敌里面抬不起头，这个罪是承认我的软弱。我虽然那么软弱，可是经文历代记二十八章第四节他说什么？历代记第二十八章的历代记上二十八章第四节，整个经文第四节他说，我虽然那么软弱，可是然而我们看见这个经文二十八章第四节，你就会看见神自己极深的恩典。然而如果按罪来说，我是犯罪，我是战士，我流人的血，我就不配咯，我不配被拣选咯。可是然而之后就出现很多的拣选拣选拣选拣选拣选。所以这个是不是恩典？深深认罪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深深的感恩。我不配，我一数自己的罪，我一数我的软弱，我不配，我不配的时候，我只能够投滴滴就离开了。可是神说，站住，我拣选你。啊，你拣选我，我不配，我那么软弱，可是神你拣选我。神，所以大卫就在那个思考当中，神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在犹大支派当中，他拣选了我的爸爸，在我爸爸众子当中，他拣选了谁？拣选了我。在我的众子当中，他又拣选了一个所罗门。这个不是普通的拣选，他叫严选，他叫特选，他是有品质保证的。所以二十九章第一节，虽然他只是一个小鲜肉，可是你看经文对不对？我的儿子他还年幼娇嫩，还不是小鲜肉对不对？经文原文不是这个意思了，他是说他经验不足了，对，年轻经验不足，不是他皮肤有弹性的意思。虽然是这样，神说我拣选我拣选我拣选，我选到最后我来一个特选，我就选他来替我做圣殿。哇，所以大卫这样想想想，他就知道全部都是恩典，他就知道自己配不配。他不配，他不配。如果神说你替我离开，因为你满有罪，大卫也无话可说。如果神说我要审判你，那大卫也无话可说。可是神说，你追自己的罪，你认自己的罪，我就不追你的罪。这是一个进到恩典之门的秘诀。 我要神追我还是我自己追自己，哪一个比较安全？自己追自己比较安全嘛，你追自己再凶也不会杀自己嘛。如果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的话，甚是可怕，对不对？所以大卫找到一个很深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自己对付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我也许没有力量对付我的罪，可是我认，这是重点哦。没有太多人有能力对付自己的罪的，应该是说我们都不能够的，可是我可以认罪啊，对不对？我没有力去对付，可是我可以认啊，我认完了，神的恩典就来了，神的恩宠就来了，神的拣选就来了。这就是进到五七七八的整个第一个武器，很深深认罪，深深感恩，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可是神选了，神做了，对啊，只要我们深深认罪，深深感恩，就可以进到恩典之门。阿们，跟你旁边说，只要深深认罪，深深感恩，就可以进到恩典之门。人里面的确很多软弱，我会论断吗？会。我会批评吗？会。我会比较吗？我会将就吗？我会负面吗？我会怀疑人吗？我会对人不信任吗？我会质疑吗？我会律法主义吗？我会自我中心吗？我会贪婪吗？我会骄傲吗？哇，谢谢大家高度配合，给你隔壁的掌声，你很配合。我们只是为了配合吗？哇，神的光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他照出我们里面很多的问题，光是这一些都已经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去认罪。我觉得我蛮正面的，可是五月到七月在香港，我发现原来我里面很多负面。我以为我很积极，可是我里面应该很多消极。我以为我很会劝别人，的确是，师母有时候沮丧我都劝他，劝完之后就轮到我自己沮丧。原来人真的是很软弱，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要坦白，我们都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隐蔽的问题，还有真正犯罪其他的罪的问题，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深深的感恩神拣选我们，他真的都是他的拣选，都是他的恩典。第二个部分，帮助我们能够进到恩典之门的第二个部分，苏醒、寻求、转离恶行。七九二十八章第七第九节，还有历代记下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
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所罗门呐、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这一段经文是大卫临终的遗言，他临终的时候，他要交代给所罗门的不是政治的任务。在历代记下里面所记载的，它是一个信仰的交代。他要总结，大卫要总结自己跟神一生里面的互动，互动里面的秘诀是什么，如何才能够跟神有美好的互动，以及我摸到神给我的祝福。大卫总结他一生的经验，就说了一节的经文，二十八章第九节。哇，很特别哦，很特别哦。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一节整个武器，整个秘诀。他说所罗门，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寻求神。所罗门，你要寻求神。他就开始把寻求整个摊开来讲。首先他说，我和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要认识神。认识神不是头脑的认识，认识神是要跟神谈恋爱， 跟神相交，跟神建立关系，他不是一个头脑的认识，你要了解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你服侍他的时候他是谁，他是你父亲的神，父亲原文是列祖，他是你列祖的神，所以这个神是拣选我们的神，他跟我们立约，他拣选了我，他拣选的不光是我，他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拣选了还有谁，以撒，他拣选了雅各，他一代一代这样拣选，他是我们列祖的神，你要去认识他，并且你要去服侍他的过程里面是要诚心乐意去侍奉他，诚心代表全心全意，对啊，一心一意然后去服侍他。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很聪明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东想西，有时候想作诗你就写诗篇，有时候觉得自己很聪明你就写箴言，有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你就写传道书。我儿啊，你的心太多了，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你要一心一意，你不可以想东想西，一个人不专注就会想东想西，所以我儿啊，你要诚心，你要全心，你要一心一意，这是他对所罗门的勉励。因为我不一心一意，神对我呢却是一心一意，我没有一心一意，我就抓不住他给我的祝福，我就抓不住他给我的应许，我就抓不住我跟他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要全心全意，还有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乐意，就是喜乐。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服侍神？你为什么来参加课程？你说没办法，小组长逼我的。你为什么10月4号要来报名烤肉？因为公晚叫我来的。谁叫我来的？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因为我要与神一同喜乐，我知道那个祝棚节就是喜乐的日子，所以在整个季节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从9月21号吹角节，我就季节了，这吹角节季节就会有一本的祷文，我们过两天应该就会送过来，你可以买两个礼拜的祷告，我们用10天的祷告，因为从吹角节去到前面10天它叫可畏的十日，去到9月30号就是赎罪日，赎罪日我们会在那一天周六的晚从一起来更深的认罪，深深的认罪，深深的感恩，进到恩典的门。那 过了去到10月1号那个崇拜呢，就成为欢乐的预备，10月4号呢，欢乐的其中一个高潮，对不对？应该当天不用带火，天上火就下来，就帮助我们 BBQ BBQ 烧那些烤肉。那所以这个过程是帮助我们，我全心全意投入，整个过程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神跟我一起在玩，神跟我玩好像大人跟小朋友的，我真的期待小朋友做些什么吗？不是，我知道小朋友喜欢跟我一起玩就开心了，大人就可以跟他一起开心玩，这就是一个过程。大卫提醒他你要做什么，全心全意，大卫提醒他你要认识他，这是拣选我们列祖的神，大卫提醒他你要喜悦，服侍神要开心，投入要开心，大卫提醒他因为神在看，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这个他是谁呢？是神，因为神在地上一直在监察人的心，他在寻找人的心，天父透过 Google 在搜寻我们的心，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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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看有哪一个心喜悦他，有哪一个心很单纯，有哪一个心说起耶稣就觉得好好玩好玩好玩，神在找，神在找我们的心，有谁的心愿意响应神的心，以及说神我真的很爱你，我知道你爱我，我一心一意要服侍你，并且你若寻求他，他就是关键，寻求，什么叫寻求？就是我要找，我要找，我要找，我要找神。找的过程里面，我找得到吗？他就答应说，他必使你寻见。他没有说你必定寻见，他是说他必使你寻见。 神就定下节期，就说我就在这里起席起地，你来你就一定找到我，对不对？是神让我们寻见他，特别在节期的日子寻见他。那寻的过程里面是什么？它是一个选择，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以我寻找神的过程就是说，我要决定离开罪，我要决定离开瑕疵，离开隐蔽，离开问题，寻找神，更深认识他，全心全意爱他，并且委身喜悦服侍他，这样我去寻找我就找得到了。那寻找的过程要怎么样？历代记七章十七节，他再一次对寻找有一个解释，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历代记下七一四，预备，请。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对，寻求我的面，这个寻求是一个自卑祷告的寻求，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深深认罪、深深感恩的过程。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他要做一个动作，他要选择什么？转离他的恶行。本来我在恶里面，可能我在软弱当中，可是我愿意转回寻找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说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地被医治代表经济就蒙福了，地代表经济他就蒙福了。所以神答应我们，我们一定找到他。神带下一条路，这个恩典是要苏醒，从罪从软弱里面苏醒。吹角的意义就是这个，一吹角就苏醒了，一吹角就回转到神的节期当中。这是第一道门，第一道门进到第一道门的两大关键。第一个关键，深深认罪，深深感恩。第二个关键是苏醒，寻求转离恶行，我就可以进到恩典之门的祝福当中。这是不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应许在我们的面前。五七七八，他会加速前进。我要很快讲第二个盟约之门。刚刚讲到那个图，这个希伯来字我不会念，它事实上就是还有一个图，就是盟约婚礼，一个婚礼，它事实上是在预表犹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礼是进到一个棚里面，一个棚，然后呢再预备一个婚礼，代表彼此立约，代表彼此委身，他们的婚礼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字本身就有一种很深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盟约，神跟大卫立约。他跟大卫立约的过程里面呢，他应许大卫说，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历代记上十七章十三节，我们读这一节就好了。一七一三，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对，慈爱，慈爱这个字就是一个立约的字。慈爱这个字代表神跟人愿意建立盟约，跟人立约。他说，大卫，我跟你立约，我不光是跟你立约，我也跟你的子孙立约。一极神的应许在大卫里面。大卫对于约这个字很深的了解，因为他跟约拿单立过约，对不对？他也了解圣经里面讲的立约。真正立约这个字不是拿起一支笔来签一个约，那个叫签约。圣经里面讲的立约原文是割，切割的割，割约。切割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图画，我们就会更深知道约的意义。太阳下山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所以我们才说中秋 BBQ 不用带火，对不对？有火就下来了，就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立约，立约这个字是割约。原来为什么会出现有肉块呢？原来在当时的文化当中，立约的是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他们要拿一个动物来， 把动物杀了 切成两半，然后呢有一半排在左边，这一半就是 那一半的肉，那另外一半排在右边，中间就腾出一条路，立约的双方呢就一起走进这条路当中。这条路上面中间有什么？应该是很多血，对不对？很多血。那所以他们等于是告诉对方说，我们所立的约是一个血约，这个约我们走在其中，我们就要彼此委身，我愿意为你付上代价，如果我违约，我就如同这一只动物一样就摊在那边。这就是立约的意思，很深的意思。所以整个约是不是一个签约，签约违约之后就告你就算了，对不对？就拉倒了。所以他不是签约，他是盟约。神要跟我们说，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盟约。五七七八是一个盟约更被坚固的一年。到底你 跟神有立约吗？还是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会不会跟仇敌立约，对不对？我们做了很多内在誓言，很多不好的宣告，那这个东西是跟仇敌立约。我要离开那一个不好的盟约，我要归到神美好的盟约当中。在这个约里面，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跟神说，主啊，谢谢你对我的委身，我也愿意跟你委身。这个约里面有被剥开的身体，动物被切开两半，有流出来的血，事实上这个就是圣餐。圣餐有被剥开的身体，有流出来的血，它就是圣餐。耶稣用圣餐跟门徒立约，耶稣也透过圣餐跟我们立约。每一次我们领圣餐是在坚固这个盟约，这就是一个约。立约的过程里面，他们还有一个礼仪，他们会拿一把刀在手上面割一下，割的地方要注意，不要随便动手割大麦。好，小的小小的一个印记，割了下之后，他们呢就会把一些石灰抹在上面，他的目的就是等他结疤之后，那个疤痕比较明显，比较明显，所以手上面就有立约的记号。只要摊开手，兄弟你好，对方也举起那个手，一看看你的手，我的手，他都有什么？有那个小的疤痕，他就是立约的记号。耶稣被鞭打，耶稣被鞭伤，耶稣身上满有伤痕，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在他身上，所有的伤痕都不见了，唯独保留什么？钉痕的手，他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还有一个东西，他肋旁的伤口，本来肋旁的伤口可以好的，只因为有一个人很多疑，他是一匹马叫多马，多马很怀疑耶稣，他说除非我亲手摸到耶稣的钉痕，还有探他的手，我的手指探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他复活。因为这句话，肋旁就没有好了。本来只有手的记号，保留这一个，因为他跟我们立约。哇！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五七七八，坚定盟约。我坚定跟神的盟约，我也要坚定跟谁的盟约？愿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显明，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显明，姐妹也通。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五七七八要坚定盟约，我们要坚定垂直的盟约跟神，我也要坚定水平的盟约跟我的弟兄姐妹。五七七八年我跟谁结盟，它很重要。如果我跟不对的人结盟，我就会带来咒诅的循环；我跟对的人结盟，我就会带来友谊、生命还有成长。你说我立约，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跟神立约，一生一世爱他，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可是神一看到我们愿意，我们跟他立约，他就会跟我们说，我会帮助你。这就是一个盟约。 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委身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大的祝福。立约本身是第三个，本来是第三道门，我要把它简化成为一个总结。立约要征战吗？他需要征战。大卫最后对所罗门说，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我们一起来读，
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神跟我们立约，神跟大卫立约，神跟所罗门立约，这个约就是建立盟约。神要对人委身，神也要人对他委身。当人对他委身的时候，人会不会怕？怕自己软弱，怕自己做不到，怕自己没办法进入神的应许。大卫鼓励所罗门，你当刚强。刚强出现多少次？两次。你当刚强，刚强，然后呢还有不要怕，不要怕，对不对？两次刚强，两次不要怕，然后再来保证神就是你的神，他一定会怎么样，与你同在，直到这个工程完毕。所以神自己去保证事情完成，我们必须为到这个起来征战。我要征战的就是每一次我自己需要软弱的时候，我再一次汲取这个恩典的门，还有整个盟约的门，我汲取这个祝福回来跟神说，主，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我再一次跟你立约。每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神来坚固我们，不是我们去坚固自己。我刚强不是因为我可以，我不要惧怕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勇敢，是他的同在，他必做成这功。他是要征战的，进到五七七八，如果要新的祝福，他要征战。最近母堂发生一件事情，在张牧师张师母的家里面呢，前不久就飞来一些小鸟，然后呢就在他的花园筑巢，他生了一些小的小一些蛋，后来生了一些小鸡，小鸟。生些小鸟，那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很想捕捉那个小鸟孵出来后来起飞的那个片段，所以他们就在装了一个泄露器，在对着那个鸟窝，对着那个鸟窝去装了泄露器，希望可以录下来，找录到那个振翅高飞的片段。每一天那个佣人就会去看看看看，有一天看看不见了，里面的小鸟不见了，他们觉得很伤心。为什么？就翻查那个录影带，翻查录影带的时候就看见原来有一条蛇悄悄的进来，进到花园当中，不到一分钟就把三只小鸟都吃掉了。不到一分钟，要不要征战？要征战。如果不征战，不到一分钟，仇敌就把很多神给我们的应许吃掉。他们就很生气，就找了抓蛇的专家，想去抓那条蛇，可是找不到。过了几天，在路上就有一条蛇摊在那边死掉，头也不见。有人就说，原来呢，那些雀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蛋，它会一直拼命去捉那个蛇的头，捉到那个头呢捉断为止。哎，这个图画很有趣哦，这个图画很有趣。我一听到我就知道是圣经那句话，仇敌要伤耶稣的脚跟，耶稣要怎么样？伤他的头。我们来看一张图画，你会很感动。你看到吗？最凶的成为被包围的，一堆的珍珠鸡，你上网去搜寻珍珠鸡，你围攻蛇，你就会收到这个图画。很多年前我收到这个图片，我觉得很感动。 盟约，这一堆珍珠鸡彼此建立盟约，他们不怕，他们结盟，他们一起把这条蛇包围起来。所以你看见这条蛇变得很可怜，有没有？变得很可怜。仇敌就是那条蛇，他要攻我们，除非我们跟神建立盟约，除非我们彼此建立盟约，在属神的祝福当中前进，前进到五七七八的恩膏，前进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中。如果你只是一只小鸡，你的下场不知道是怎么样，不到一分钟几只小鸡都被吃掉了。我们要盟约，我们也要长大，我不要再成为那个被蛇欺负的小鸡，我要长大，我要结盟，我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我要去打这一场仗。因为神给我的循环是一个祝福的循环，我不要咒诅的循环。神给我的是一个五七七八新的突破的恩膏，我要进到这种恩膏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衷心的邀请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还没把耶稣记在你的心中的，神今天要对你说，我要跟你建立盟约，我要把祝福给你。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带着身边的新朋友一起到前面来，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神是好神，他要大大的祝福你。你可以问一下旁边的新朋友，他信了耶稣没有？如果还没有的，我欢迎你陪着他一起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